弟兄姊妹早。
好啊。
刚才我们播饼聚会末了这首诗歌，弟兄姊妹带回去，在主面前好好的思量。每一次我们来上席罢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有怎样的领受？过去一段时间，加深弟兄带我们看神教会产业的恢复，我们就知道历世历代这些领头的，这些在恢复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像路德、像慈运里、像加尔文，没有一个不看重主的饼、主的杯。我们蒙恩这么多年，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种遗憾，弟兄姊妹在教会中蒙这样的恩典，愿意到主面前来纪念主领饼喝杯的，好像不是那样的多。有许多弟兄姊妹是要等到薄饼聚会过了他们才进来，有许多弟兄姊妹顾忌大家同领一个杯就觉得不太卫生。弟兄姊妹，这饼这杯我们在主的面前借着祝谢就成为我们的福分，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放开来领受这样的福气呢？这是早上我岔出去的一段话。那过去一段时间，加深弟兄带我们看见有一般为着神产业的恢复在那里拼上自己性命的一般人，有所谓谷中的弟兄们，然后有几个礼拜的时间讲到马丁·路德，他怎样啊，借着在天主教梵蒂冈的外面 post 了95条，来诉说许多异端、许多歪曲真理的不适当。那上一周我们的弟兄给我们提到了谁？一位改教的领袖，跟马丁·路德同期的，我们在座的想得起来想不起来？上一周梁弟兄跟我们提到一位重要的人物，你看我们听是听了，过了一个礼拜都丢光了啊！大声一点，加尔文是今天我才要讲的啊，慈运里啊 Zwingli。 那么这一位是在改教初期与马丁路德齐名的，那么他在改教的过程中有许多的看法和马丁路德一致，也有许多的看法和马丁路德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拼上自己性命为着恢复主的心意、神的心意啊，不惜献上自己的。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位更重要的人物，就是加尔文。加尔文这一位，他是比马丁路德晚了一个世代，他是比马丁路德晚生了22年，他是在1509年，就是16世纪初叶的时候，他生在法国，他的家世非常的不错，那么他从小就是非常聪颖、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孩子，所以根据记载，他在13岁就进了大学，是一个天才啊。那么他进了哪一所大学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哈佛，那个时候也没有耶鲁，他生在法国的巴黎， 他就进入了巴黎大学。你要相信，要进入当时全世界第一流的巴黎大学不是容易的事，要进入这一所大学还只有13岁，那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13岁那年就进入了法国的巴黎大学，他主修的是文学和哲学。那么开始的时候，根据记载，他的爸爸是啊盼望他读神学。后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爸爸跟天主教啊闹翻了，就是啊对于天主教许多的仪文定规非常不以为然。啊，也有一种说法是他的父亲看到啊在当时的世代学法律的出路比学神学更好，所以就要他的儿子去学法律。那么这个加尔文从小就是一个顺从的孩子，那爸爸要他去学法律，虽然他个人对法律没有什么兴趣，据他自己的自传，他真正愿意的还是去啊学神学，但是他顺从他的父亲就去读了法律。那么等到他22岁那一年，他的爸爸过世了，那是1531年，他的爸爸过世了，所以他立刻就去转读神学。那么加尔文这一生，他是啊文学士、哲学士，他也是神学士，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拿到博士，但是他至少在巴黎大学他学了神学。那么据说他在学校里的时候，他是非常乖巧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到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头，你最好学习乖巧啊，你不要以为教会学校是对你啊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爱你。我告诉你，我所晓得的，我小时候左右两家的邻居在台湾啊，他们啊都去读天主教的学校，在新店叫做恒毅中学。如果小孩子回来以后啊跟我们一讲，我们就吓坏了，跟我们观念里头这个教会学校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孩子一不听话，因为这个学校是神父在主管，神父马上两个巴掌甩上来了，啊，严刑峻法。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哎呀，这个天主教学校这么可怕，以至于我后来啊，在这个上高中以后，还听到好多的同学讲到这所学校的训导主任，他们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阿暴，暴力的暴啊，这个动不动就给孩子啊两个巴掌，敲孩子脑袋，踢孩子屁股。但是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法律责任。那么加尔文在他进这个巴黎大学的时候，那显然是啊天主教的学校啊，他是非常乖巧，绝对不违校规，因为他晓得他违犯的话他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加尔文是非常的好学，非常的努力。根据记载，他在学校里所学的啊，他一个礼拜学习6天，他就会用1天的时间来啊温习这一个礼拜所学的。他一年学下来以后，他会用1个月的时间来温习他过去一年所学的。这样他所学的就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产业和丰富。今天我们好像也读圣经，弟兄姊妹啊，读过就忘掉了。我们下次再读，觉得很陌生。因为我们从来不晓得温故知新，还有啊，我们读虽然读了，我们啊有一个可怜的光景，我们舍不得花钱买属灵的参考书，我们舍不得花钱买属灵的书籍。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手上 有50本属灵书籍的，你举手我看看啊。我看到啊，有几位啊，50本已经不少了啊。我盼望啊，有500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500本啊。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一个为神所用的，一个能够在改教过程中领头作用的，他是非常好学的，非常下功夫的，非常看重圣经真理的。那么这个加尔文他到这个巴黎大学毕业之前，他在学校里就是一个风头人物，文笔非常的好，文采非常的了不得。那么他当时结交了巴黎大学的校长，叫科布。那么这个巴黎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个同情新教、反对天主教的，常常到处演讲。有一次在万圣节的一次演讲中呢，他对于天主教的批评是非常的露骨。你要知道，当时教廷的影响力达到他四周所有的国家。你知道法国就在意大利的旁边啊，法国的东北部就是德国。那么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瑞士，就挤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这个中间。所以许多时候你搞不懂，这一个国家它有一个区块靠近德国，就是上次加森弟兄提到慈运里，他改教就在那一个地方叫苏黎世，作为一个据点，那是靠近德国的，就是啊，在瑞士的北边。那么在瑞士的这个西南边有一个地方叫日内瓦，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日内瓦它是法国区，在那里都是讲法文的，在苏黎世都是讲德文的。所以在这个瑞士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因为从前它是啊被许多国家包夹在里头，它就需要不断的靠着政府的智慧找出路，所以在靠近德国区苏黎世那一块是德语区啊，那么靠近法国这一块就是法语区。那么法语区、德语区这个语言不一样，但是呢这两个地方都因为一个是有慈运里，一个是有加尔文，就啊改教运动非常的蓬勃。特别我们讲到加尔文，他因为同情这个巴黎大学校长的那篇演，据说那篇演讲稿是加尔文的手笔。那么教廷对于法国啊，那个时候法国的皇帝是法兰西斯一世，对于法国的皇帝啊有非常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呢等到这个巴黎大学校长科布一发表了这篇演讲，大家就怀疑是加尔文替他写的这个演讲的内容，就通缉他们两个，所以他们两个就连夜逃跑啊。巴黎大学校长也不干了，这个年轻的22岁的加尔文也就逃亡，逃到哪里去呢？就逃到瑞士，往瑞士方向逃，就逃到一处，这个我一下忘掉那个地点啊，我这个上面的文字我也看不清了，所以就啊告诉你，他逃到一个地点，那是应该是1533年的时候啊，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暂时落脚了啊，他就啊。这个想在那里写一些的关乎恢复真理的书籍。好，他到了那里，他就写了一个这个纲要，叫做《基督教原理》，或者说《基督教要义》。弟兄姊妹啊，他那年啊不过是二十三四岁啊，他就开始动手写这么一本叫做《基督教原理》、《基督教要义》的书啊，写了纲要，它还不是全部的书。写了纲要以后 啊，洛阳纸贵啊，大家都喜欢他所写的书里面所透出来的真理。那么当时在日内瓦有一个新教的领袖叫 Pharaoh， 这个中文翻得很拗口，叫法惹勒，哎，这个真糟糕的翻译，叫 Pharaoh 啊，法勒也好，法惹也好，不必叫法惹勒。那么这一个人啊，比加尔文年长20岁，他是跟马丁路德同一个时候的人，但是这一个人啊，虽然啊有年纪了，60多岁了，但是这一个人呐、啊，这个非常的热忱，非常的这个有胆识，他就要这个加尔文，他说啊，你不要躲在这里光写书，因为加尔文写了这一本基督教要义或者基督教原理，他就打算安定下来，不要啊经常被通缉，不要啊经常逃跑啊，他就打算安定下来。那么这个 Pharaoh 这一个日内瓦的这一位改教的牧师呢，他就羡慕，他就看中加尔文的这个文采和对属灵的认识，就去拜访加尔文，那么就劝加尔文啊，你不要为了你自己的属灵就躲在这里，你要为着主的恢复，要为着主的见证站出来，跟我一起打拼。这个加尔文啊不干，他想啊，我吃苦了那么多年，担惊受怕那么多年，现在我安定一些比较好啊。这个 Pharaoh 就怎么说呢，他说愿意神啊咒诅你这种想法啊，你想安安定定，你想啊一个人个人属灵啊，你如果不出来为这神的恢复尽一份力，愿意神咒诅你这样退休的想法啊。这一个就影响加尔文，所以加尔文就放弃了他原先想啊沉潜一段时间平安度日的想法，就跟着 Pharaoh 这一位日内瓦的改教牧师一起出来打拼。那么根据历史记载， Pharaoh 和加尔文两个联手了以后啊，整个日内瓦这情形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天主教就是罗马教的势力就逐渐逐渐从日内瓦退了出来，从这个瑞士的日内瓦退了出来。根据记载，人到了日内瓦去访问，他们就很惊讶，整个日内瓦主的同在非常的强烈，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属灵的空气不断的在那里被建立起来啊。今天人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会不会叫人感觉在这里有主的同在？会不会叫人觉得在这里有属灵的空气不断的建立起来啊？若是没有，不要怪人进来了以后打瞌睡，是我们亏欠人啊，我们的祷告不够，我们的交通不够，我们向着神的心不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我们并没有真正拼上去，所以人到这里来嗅不出有属灵的空气，人进到我们中间不觉得神在我们中间。但是当年加尔文和 Pharaoh 两个人联手啊，他们真是花功夫花精神，他们一点不懒惰，他们一点不放松，他们每天必定要去看望弟兄姊妹们。他们看望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他们不是讨好，他们不是软言软语。特别加尔文有一个性格，历史记载他其实是非常严苛的人啊，看出你有不对，看出你有不敬虔，他就请你来，他跟你交通，指出你的错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若是有前面弟兄叫我去指出我的错啊，你这样不好，你那样不行，我说老子我下次不来了。但是当时弟兄姊妹们在日内瓦，他所接触的人因着主主宰的权柄啊，因着主同在的丰富，没有一个啊不接受他的劝导，没有一个不接受他的责备， 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内瓦，在加尔文的时候啊，整个 city 的属灵空气建立起来了啊，并且当时据记载，当时他们每对不起啊，我这么一讲是不是剩下7分钟了，快马加鞭。那么当时啊，他们是啊，一年有4次的领圣餐，就是薄饼聚会。那么每一次啊，有这样薄饼聚会领圣餐之前，那是非常非常啊，这个严肃隆重的准备期。他们挨家挨户的拜访，让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到主的桌子前来领他的饼喝他的杯啊，要让所有在日内瓦的圣徒都清楚真理啊，都能够知道我们来领圣餐不是一个外面的仪式而已。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啊，这个加尔文他一直到了1554年到59年，有6年的时间，他就啊用尽他的全力，把基督教原理，或者今天我们翻作基督教要义，这一本书，这一本巨著啊完成了。之前就是断断续续的一些纲要，断断续续的一些心得，到了59年完成了一部巨著，这一本基督教要义还有4大卷。简单的说，第一卷讲到我们的圣父，第二卷讲到圣子，第3卷讲到圣灵，第4卷讲教会。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这一部大部头的书，到图书馆去啊，耐心的查考这一本书。从他26岁完成初稿，一直到他过世前5年，就是他50岁的时候，全部告成，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那么我们知道，这一部书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众教会中间所看重、所依赖的一部解经的书啊。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在改教的过程中，他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实在说他的分量应该是比马丁路德更重，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比马丁路德更清楚。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说马丁路德认为天主教许多的仪式，我们称作罗马教好了，不要称作天主教，我们讲天主教是太抬举这个罗马教。这罗马教呢，它许多的仪文虽然在改教过程中，这个路德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路德说圣经里头没有禁止的，不必去禁止它。到了加尔文的时候，加尔文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做，你看这两种的境界，圣经里面没有提的我们不去啊发明它，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正面说的我们不去啊搭理它。这个就叫天主教在以后啊，它少了很多很多歪曲真理的理由。那么长话短说，因为没有时间了，加尔文和这个马丁路德在对于领圣餐这件事情上，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马丁路德承袭了罗马教的这个余毒，所以他也坚持，当我们在领圣餐，就是领饼喝杯的时候，到一个时候，主自己就实实在在成了，就是那一个饼，那一个杯，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叫做主自己的灵在。那么词韵里我们刚刚讲到的，在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之间有一位词韵里，词韵里说没这回事，词韵里说饼和杯我们就是单单来纪念主。到了加尔文的时候，他说两个都不对， 加尔文说我们来纪念主啊，来吃这个饼来喝这个杯的时候，圣灵就得着机会来运行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那里心转向主，当我们在那里纪念主的时候，圣灵就有路来感动我们，来充满我们，来引领我们。所以我们都阿们，加尔文的说法是准确的说法。为什么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主日早上的饼与杯？因为是让圣灵有机会啊，在我们中间做工。太多时候我们委屈圣灵，圣灵没有离开我们，圣灵一直在我们的里头，是被我们挤在一个角落，没有出路。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啊，在神产业恢复过程中，不断地借着这些古圣先贤更多认识真理。那么我不能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我有一种的感慨，就是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慈运里、加尔文这一些在神产业恢复中被神所重用的，固然有他们属灵的见识，但是很可惜，历史历代一直到今天，属灵的人物被神所用的人物总是不能彼此迁就、彼此妥协、彼此携手一同往前。光是在饼杯的这件事情上、领圣餐这件事情上都不相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来看待神产业恢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很严肃地认识一件事情，就是除了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坚持，许多的事它不是绝对的真理。比如说领圣餐或者薄饼聚会应该是在哪一天，应该是在哪一个时候，应该有多长的时间啊？是不是一定要在主日？圣经里面没有啊明确的定规。我们传饼递杯的时候啊，是应该众人同喝一个杯，还是应该借着把整个的杯分开以后让众人来分享？没有定规。多少年在这些事上争论不休，就叫教会非常受亏损。弟兄姊妹，巴不得主给我们有度量，有看见。我们关心的是教会，我们关心的是绝对真理，我们不是关心零零碎碎的做法。薄饼是一定要来参加的，因为主这么命令，主这么吩咐，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至于怎么纪念，我们个人有考量啊，不要彼此定罪。有许多圣徒他良心有软弱，要顾到他们软弱的良心。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但愿我们在神产业的恢复中都有这一份啊，不让加尔文、不让路德专美于前，我们每一个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都在神产业的恢复中摆上我们自己。神产业是什么？就是他的教会。神产业的恢复就是教会的恢复。今天也有许多的这个教派，他们喊恢复的口号，连他的圣经也叫恢复版，这个我非常不阿闷，太骄傲。为什么呢？当你讲我这个圣经是叫做恢复版的圣经，就表明说你们都不对了，就表明说你们都是歪曲的，只有我从歪曲中得着恢复，只有我从疾病中得着恢复，这个不好。历史历代神产业的恢复是借着无数爱他的人一起打拼的，绝不属于哪一个特定的教派才是叫做恢复的教派，那样的教派大包大揽不合适。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在主的恢复中有这一份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把握。所以弟兄姊妹，早上的话停在这里啊，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借着 啊，不要啊，不要忽略，不要忽略信徒造就这个三十分钟。今天我实在知道，弟兄姊妹啊，你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听听你讲啊，就晓得你在真理的认识上有多少。你记得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主所说的这些对象是三年半之久跟着耶稣基督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有热忱，我们有感动，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恩典，天天加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我一开头的时候问慈运里是谁，大家答不上来。我告诉你啊，我遇见好多我传过福音的，他们主动问我，你知不知道教会历史的恢复？他没有信，但是他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勉励，一同被加强，在真理上更多的追求，在真理上更多的认识，像加尔文一样为主所重用。我们有点祷告。主，愿你复兴你的教会，历世历代所有爱你的人，为你所重用的人，都在恢复的过程中摆上自己。愿意你在 Pomona 的教会不落人后，我们不只是这样听，我们也愿意在行动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巴不得主祝福你在 Pomona 的教会，是在今时代成为神产业恢复中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